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启示录第十九章六到十节，这是上帝的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高言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让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和福祉。孩子也在这里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你的教会中，使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了天上羔羊婚宴的赞美，可能对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一浪接一浪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那么跟那个赞美的中心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全能者，他作王了，要直到永永远远。那么那个哈利路亚这个赞美的浪潮之后，就迎来了这个天上羔羊那个庄严荣耀的时刻，就是羔羊要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刻来到了。那么心腹也预备好了，这是天上这个欢乐、喜欢喜快乐的时刻，也是这个上帝的荣耀极大彰显的时刻。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然后说到什么呢？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说到这个，在这个荣耀的时刻，在这个婚宴到来的时刻，那些凡被请去参加羔羊婚宴的人， 凡被请到这个天上，来到天上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而且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啊，就是说阿们啊，就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之前讲了，在启示录的末尾，圣经越来越清晰地启示给我们两种不同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和有祸的人，还有越来越清晰地给我们启示出两个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一个就是永生的道路，一个就是灭亡受审判的道路。那么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到什么呢？就是那个大淫妇，还有让我们看到羔羊的心腹，让我们看到那个大淫妇遭审判，还有让我们看到天上羔羊的婚宴，让我们看到和大淫妇联合的人也遭到审判，也遭受灾祸。那么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进入基督荣耀教会的人，他们是基督的心腹，要等候羔羊的迎娶。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天上羔羊的婚宴，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盼望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凡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第二一点，我们要从上帝设立的婚姻，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关系来看基督和教会这样一个奥秘的关系。那么第三一点，我们要看就是圣徒在天上荣耀的赞美的生活。首先我们要来看那些凡被邀请参加羔羊宴席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是有福了的人呢？那他们又如何，或者他们怎么能够被邀请到天国羔羊的婚宴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些蒙恩的人，他们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经也解释告诉我们说，那些穿细麻衣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那个蒙恩的人啊，就是那些蒙恩的人。什么是蒙恩的人呢？就是那些蒙了基督恩典的人，或者说蒙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这样的人叫蒙恩的人。那么详细一点，就是说原来我们都是罪人，原来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原来我们都是受上帝咒诅的人，我们就是那个有祸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却蒙了基督的恩惠，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了，称义了，我们成了一个有福的人。就是我们今天从身份上、地位上发生了根本的本质的改变。那么我们是那个被基督、被耶稣的那个义袍啊所遮盖的啊，我们是那个披戴耶稣基督义袍的人。 所以第一方面就是这些人蒙恩的人，他们是被基督的义所洁净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称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基督的义所洁净的呢？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就是神的义啊，是上帝的那个 righteousness。 那么因信耶稣基督啊，因信耶稣基督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就什么呢？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什么是称义呢？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 righteousness， 借着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就把这样的义加给那些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不管你是外邦人、犹太人或者其他种族啊，没有分别。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不配。但是就是这些人啊，因着神的义，因着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加给了这些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今天我们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蒙救赎是白白的称义，是免费的，白白的，你什么也没做，这就是恩典，就称义了。那么这个义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神设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耶稣成为那个代替罪人的羔羊，他所流的血洗净我们，遮盖我们，他的衣袍遮盖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羞耻。借着人的信，神就看我们为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就是上帝使我们称义，白白的恩典，是神的义，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加给了原本这些不配的罪人，这就叫称义。那么称义是上帝白白的恩典，是神主动加给我们的，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我们有什么功劳，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不是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是上帝白白的恩典，称义是上帝白白的恩典。那么基督的公义的义袍就遮盖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羞辱，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被看为是义的，因着他儿子所流的血，他的舍命就赦免我们的罪，上帝就在基督里收纳我们成为儿子啊，收纳收养啊 adopt，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地位，这就叫称义。所以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一次性完成的。所以进入天国婚宴的宴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被称义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得以参加这个天国婚宴的宴席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基督徒称义以后成圣的生活，称义以后成圣的生活。
上一次讲到，我们谈到了当称义一次性完成，我们从身份地位上完全的改变，那么我们从称义到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期间，基督徒都在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什么叫成圣呢？就是分别为圣出来，成为圣洁。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蒙恩得光明啊，得穿，那些蒙恩的人，首先是蒙恩的人，他们得穿，能够穿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来参加羔羊婚宴的是穿着洁白光明细麻衣的人。那么圣经又进一步说，这些穿光明啊，这些穿细麻衣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穿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徒称义以后啊，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期间，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啊，成圣的生活就是被分别出来啊，你与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分别出来，然后做什么样，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就是在基督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个就叫成圣，就过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啊，就在基督的新生命里啊，过圣洁的生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那么来塑造我们将来到天国的那个生命的品质啊，塑造我们将来到天国的那个生命的品质。所以成圣的生活是预备这样的啊，预备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什么是塑造天国生命的品格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里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那么基督新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圣洁和良善，就是公义、圣洁和良善。那么这个成圣的生活，它是要在圣灵的保守之下过得胜的生活。那个细麻衣就是那个得胜者，是那些没有羞辱主的名的那些持守真理信仰的人，是那些在逼迫中在患难中没有羞辱主名的人。就如我们启示录，我们在第三章四到五节学习过的，上帝在论到那个撒迪教会说，然而撒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说那些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人，就是没有羞辱主名的人，他们要穿那个圣洁的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而且要在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这就是那个讲到穿光明圣洁白衣的人，细麻衣的人，得胜者。同样启示录七章九到十四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啊，在那个天国的敬拜中，有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有许多的人数不过来的，他们都是穿着那个白衣来敬拜的，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那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啊，圣经回答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讲到这些人啊，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用那个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的人，就是那些得胜者，就是那些过成圣生活，在耶稣基督里啊，在圣灵的保守下，持守基督真理的信仰，没有羞辱主名的人。我们还会看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那个得荣耀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啊，它不是一个断裂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越过啊。越过什么呢？首先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被称义，然后靠着那个圣灵的保守，过那个圣洁成圣的生活，然后到最后是那个得荣耀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连续性不可缺少的信仰的旅程。我们说，什么是那些被邀请到天国参加羔羊宴席的人呢？或者说是有福的人呢？就是那些因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被称义的，靠着圣道洁净，上帝圣灵的保守，那些坚忍持守，没有羞辱主名的得胜者，他们会必然进入那个荣耀的天国的丰盛的宴席。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这些都是真实的，是阿们，就是是上帝应许的，承诺的，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实现。我们看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所启示的，就是上帝在他设立的婚姻中，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婚约关系中，让我们如何来理解基督和教会的奥秘。上次我们讲了天上羔羊婚宴赞美的这个序乐，这个音乐的序乐结束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序乐乐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天国那个众圣徒此起彼伏的那个哈利路亚，那个荣耀的敬拜和赞美。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主我们的神，那个全能者，他作王了，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接下来那个众最为喜乐荣耀的时刻就到来了，就是那个羔羊迎娶的时刻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要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说那个新妇也已经预备好了。那么我们说羔羊是谁，新妇是谁？羔羊就是那个新郎，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么心腹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所洁净的属基督的教会。所以新郎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羔羊，和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洁净的教会的那个心腹，羔羊要迎娶他的这个心腹。那么耶稣基督要作为天国的新郎，要迎娶他的心腹教会。所以圣经用婚娶的关系来描述天国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为什么要用婚姻中的这个盟约关系来描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为了深入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先从地上上帝设立地上婚姻关系来说明。我们在这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中，我们系统的学习了上帝设立婚姻和婚姻终极的目的。我们知道上帝他创造了人类的这个社会体系中有很多类型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宇宙万有，创造了我们人，上帝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人类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亲属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那么在这些关系里面，那个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说在这些关系之中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直系的血缘关系，而是没有血缘的婚姻关系。所以这个最亲密的关系它不是亲属关系，也不是这个血缘的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而是没有血缘的婚姻关系。上帝设立的婚姻关系不同于任何其他关系，为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盟约关系盟约关系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所立的一个婚约，或者说盟约，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在婚姻之前，男女双方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中也有可能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或者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种族。然而当这个一男一女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立下这个婚约的关系的时候，就奠定了夫妻二人合为一体这样一个神圣的圣洁的盟约关系，就是创世纪2:24所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上帝为婚姻所定的蓝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学时候反复的讲过，我今天在这里不讲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在婚姻关系中一个最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圣洁盟约的关系。
啊，一是盟约，二是圣洁啊。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我们说为什么你在婚姻之外不可有其他的性行为呢？啊，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这个很多，有的人说我爱妻子是爱，爱小三儿也是爱，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人所说的爱，最重要的它是圣洁，圣洁，而且是盟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在这里再讲，我们下面还会从另一个角度讲，就说我们记住说婚姻中最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一个圣洁盟约的关系。那么我们会进一步仔细的看婚约婚姻关系中啊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它是上帝所设立的，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圣约。第二一个，婚约中的爱啊，婚约中的爱是盟约的爱啊，盟约的爱。一会儿我们会讲什么是盟约的爱，圣约的爱。第三一个，婚姻中的爱，它是一个身心灵啊合而为一的一个圣洁的爱啊，是一个身心灵合为一体的圣洁的爱啊。所以我们说婚姻它是盟约，婚姻它是圣约的爱，它是圣洁的爱。那么为什么是盟约呢？因为盟约是基于上帝的信实，是基于上帝的属性为根基的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它是基于上帝的信实，基于上帝的属性为根基的，所以是在上帝面前一生一世的承诺。那么第二个，婚姻是一个爱的关系，那么婚姻中的爱的关系是盟约性的，是圣洁的啊，是丈夫和妻子身心灵结合一体的亲密的圣洁的爱的关系。那么婚姻中一体的爱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上帝设立婚姻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要让婚姻成为荣耀上帝的婚姻。婚姻的关系它要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所以婚姻不是为了单纯的男女双方，婚姻最终是指向那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就是上帝要借着婚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什么是基督和教会那个神圣的圣洁的圣约的爱的关系。上帝设立婚约的关系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我们说婚约和上帝婚约啊，就是男女双方的婚约关系、盟约关系和基督和教会的圣约关系，在一个方面上，在很多方面是类同的，但是也有着差别啊。一会儿我们会讲，我们下面来仔细的分享。首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说是一个圣约关系。那么这个圣约的关系啊，不单纯是一个上帝和我们立约的关系，这个圣约的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圣约中爱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立约，
那么基督他会为教会舍己舍命，所以是基督对教会是舍己的爱，舍命的爱。
我们说在婚约关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啊，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没有说那个女孩欠了我什么巨大的债没办法嫁给我了啊，或者说有什么利益的关系啊，而不是那样的一个，它是基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但是在上帝的圣约关系中啊，在上帝的圣约关系中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不平等的关系呢？就是对上帝不平等的关系。我们知道首先是上帝在和我们立约的时候，是那个荣耀的大君王他主动的来跟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立约，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他可图的，是他根本不需要图我们什么，是他降卑屈尊来跟我们立约。首先是他的恩惠在前面，是他的恩惠在先，人没有任何的贡献，人只是仅仅的白白的领受上帝的这个恩惠，在约中的恩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旧约的这个故事啊，路德记的故事，就是路德和波阿斯的这个婚姻爱情故事来看什么叫盟约关系，什么叫婚姻的盟约关系预表了基督这个圣约的爱。我们借着旧约圣经的这个启示来理解什么是基督圣约中的爱。所以第一个我们看什么是圣约中的爱。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路德记，路德记在一开始就通过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士师时代的那个背景和遭遇的饥荒等等，给我们展示了那个路德的那个身世背景和当时生活的那个生活的苦况啊，我没时间讲很多，我们就概括的讲。那么我们知道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是摩亚女子啊。那么外邦女子她们就是跟以色列的圣约怎么没有关系，没有份啊，外邦人是被瞧不起的人，他们没有名分，而且是被视为不洁净的人啊，这是外邦人。那么不仅如此，那么他和这个犹大人啊，犹大伯利恒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结了婚啊。我们知道以利米勒他们逃荒逃难逃到这个摩崖地，那么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长大了，也娶了两个摩亚女子为妻，其中一个就是娶了路德。那么过了十年以后，两个儿子也都死了，也就是说路德的丈夫也死了，那么路德就成了一个寡妇。那么以利米勒也死了，所以拿厄米也成了寡妇啊，就是路德的这个妈妈拿厄米啊也是寡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了解当时的那个社会情况，你知道那个寡妇当时在犹太社会中是那种最可怜、最没有依靠、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人啊，没有依靠、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人，外邦女子啊，又是一个寡妇，没有依靠的人。那么更为甚的，路德记告诉我们说，路德不仅没有丈夫成了寡妇，而且她还没有孩子。她还没有孩子。
那么对当时的人来说，没有孩子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产业
啊，
没有任何的产业，没有任何的依靠，是被看不起的人。但是后来路德他愿意跟随他的婆婆啊，这个寡妇再回到伯利恒去。对路德来说，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外邦人，是一个寡妇，而且还没有孩子，就是路德他没有名分，他也和以色列人，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没有份，他也没有遗产，他也没有财富，他也没有尊荣，他也没有子女，也没有产业，啊，没有依靠，没有地位。婆婆拿厄米也成了寡妇，所以婆婆说，你跟随我，我难道还能再生一个儿子，你等到他长大嫁给你吗？所以路德是那个时代啊，这个社会最底层最绝望没有盼望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可以说他除了愿意投靠那位耶和华神以外，他任何东西都没有。他除了投靠那个耶和华神以外，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是他到了伯利恒以后，我们都知道那个伯利恒的那个财主啊，那个波阿斯那个义人，他最后娶了路德为妻。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了路德的羞耻。波阿斯那个财主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衣襟遮盖了他的羞耻。基督用他的衣襟遮盖了路德一生一切的羞耻，使他进入了这个圣约中的爱啊，不仅遮盖了他，让他进入了这个上帝圣约中的爱。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路德一样的外邦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除了羞耻的罪以外，我们就是绝望。可是我们是什么，可是是什么使我们配得进入耶稣基督的圣约呢？和耶稣基督联合呢？或者说又蒙了耶稣基督在圣约中的爱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生命，他的舍己啊，他的这个怜悯的慈爱临到了我们。这个就是上帝阿嘎贝的爱，这就是基督在圣约中基督爱教会的爱。那么除了在圣约中这个爱的关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救赎的爱啊，救赎的爱。如果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个路德和波阿斯那简直就是没法来形容和比较的。但是在圣经在路德记告诉我们，波阿斯在娶路德之前，波阿斯要按着当时旧约的律法啊，就是那个寡妇要卖他的地的时候，
要找一个那个知近的亲属，要把那个地买赎回来啊，要把那个死去的人的那个地要赎回来。不仅赎回来，那个属那块地的那个死人留下的妻子你也要娶回来啊，也要赎回来，就是要娶那个赎回那个死人的妻子，要而且是为这个死的人留下产业啊！你说这个是这个叫什么道理呢？多倒霉的事呢！啊，不仅要赎回来，还要把那个死的妻子娶回来，还要给他留下产业。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就是这样做的，啊。按着当时的那个盟约啊，就法律就赎回了路德啊，娶他为盟约的妻子啊，那个赎救赎，让我们看到那个救赎。我刚才讲到，我们一般的那个婚姻关系是一个平等关系，没有说我把那个人哎，把那个女子从水里救上来了，她就得嫁给我，或者说她欠了我什么，她就得嫁给我，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中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救赎的关系，同样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们是那些本身必然要死的人，要灭亡的人，我们就是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自己也救赎不了我们自己，但耶稣却把我们买赎回来。耶稣却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且他买赎我们回来，把我们放到了他圣约当中，就是他的教会当中。那么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来买赎我们的呢？就是他的宝血，他是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这样我们才会回到基督的圣约当中，回到上帝的教会当中。这个就叫基督救赎的爱。我们看圣约中还有一个，包括婚约中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圣洁的爱。就是婚约中、盟约中圣洁的爱，和耶稣基督对教会圣洁的爱。就像波阿斯对路德的爱，是完全圣洁的怜悯的慈爱。这个爱不是基于对方拥有什么，获得他值得去爱，这就是基督舍己的爱，舍命的爱，这是一种定义的爱。定义的爱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可爱才爱，这个就叫定义的爱。耶稣基督爱罪人，爱教会，就是这样定义的爱，舍己的爱，舍命的爱，是圣洁的爱，完全的爱，是阿嘎贝的爱。那么我们借着这样一个旧约的故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在圣约中爱的关系，在圣约中爱的关系。那么是主耶稣基督用一个永不改变的爱，永远的爱来爱他的教会。所以圣约中的爱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爱，是具有永恒性保障的一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一个永恒性的爱，是耶稣基督舍己舍命救赎的爱。
而且这个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保罗有关婚姻和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中，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节之下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丈夫爱妻子是什么样的爱呢？是基督爱教会的爱，是舍己舍命的爱。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就像我们讲的分别为圣成圣，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就是我们在那个羔羊的婚宴中看到那个心腹预备好了，基督的教会预备好了，是圣洁荣耀的教会，没有瑕疵的教会。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是那个羔羊的那个婚宴的那个参与者啊，那个参加者，我们就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就是那个要迎娶的新娘。保罗引用上帝啊，在创世纪的创造对婚姻的蓝图说，为着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的是啊，我指着教会和基督说的。啊，保罗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一个亲密的盟约的圣洁的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指着那个基督和教会说的。不仅如此，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基督要借着水和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毫无玷污啊，一个做一个荣耀圣洁的教会献给他自己。这个就是那个婚姻啊，婚姻的奥秘和基督和教会的奥秘。那个婚姻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是指向那个基督和教会那个荣耀圣洁的奥秘。那个圣洁的教会就是天上羔羊迎娶新娘的时刻啊，向我们宣布的真理。新娘预备好了，就是上帝要将那个圣洁的美丽的教会作为新娘献给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娘啊，教会中的肢体啊，这是何等美好圣洁荣耀的爱啊。那么帮助我们更深的来理解基督舍己舍命的爱啊，我们举一个最近的这个地上的例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最近啊，我们知道美国不牺牲啊，不惜牺牲这个整个国家的利益来制裁土耳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一个角度讲，我们知道美国和土耳其都是啊，土耳其是美国在北约的一个重要的盟友。那这个盟友的关系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知道，因为土耳其它占据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地理位置啊， 他在这个黑海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啊地方，所以土耳其对美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的地位。那么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啊，这个新的总统鄂尔多安，他为了这个打击这个其他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就先拿美国的一个牧师开刀啊。这个牧师我想大家都知道，就叫 Andrew Borson 啊，布鲁森。那么他就说他是间谍，把他抓起来了啊，关押起来。那么美国就开始警告他，美国通过各方面来警告他，或者跟他来换取这个布鲁森，就是说要释放这个牧师。那么这个土耳其总统就觉得说，我跟你有这么重要的战略关系啊，你怎么会用这样一个牧师来换取这些利益呢？啊，用整个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换取这样一个小牧师呢？所以当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啊宣告对他这个警戒他们要制裁的时候啊，他们仍旧一意孤行啊，没有当回事啊，不相信他们会制裁他。结果美国真的开始了经济的制裁。所以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土耳其很快就陷入了这个经济的崩溃。那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拿一个国家的利益来换取一个普通平民和百姓的自由或者他的利益啊，实在是一个让人想不通的事情。然而对一个基督信仰的国家来说，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至高的，他甚至可以超越一个国家的利益。但是对那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来说恰恰相反，可能说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利益的牺牲者，或者为着这个国家的利益丧失你的生命啊。比如说最近我看到在中国那个大坝为了泄洪，水库为了泄洪，甚至都没有通知那个水库下面的那个居民，那个老百姓就把闸打开了啊，不仅打开了，而且把水库里的水全部泄干净，淹死了很多很多农作物、动物、庄稼、房屋，为了国家利益。或许我们说一个普通的牧师值得美国去这个为争取他的人身自由，那么我们更想不通的是，我们看到美国他会花很大的精力财力去跟这个北朝鲜去 deal 啊， deal 什么呢？要归还他们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骸。或许对那些只看重经济利益的国家来说，一定都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啊，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可是就是在基督信仰之下，对人作为上帝的形象平等的尊重，这才是真正伟大啊，这才是真正的伟大。作为上帝形象的人啊，他有着尊严、自由啊，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当中为什么尊贵呢？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我经常看到有的人在车的后面写上啊，他说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是美国军人啊啊 ，My daughter is American Army 啊，或者写的说我是军人的母亲。哇，我看到以后我真的是为他们也骄傲，因为
在他们眼里，这些人值得尊重敬重，这叫尊重敬重。但是在一些独裁的国家里，军人就意味着炮灰啊，就意味着是统治者的炮灰。
弟兄姊妹，我们讲了地上发生的这些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宁可牺牲国家的利益啊，换取一个公民的这个自由，或者甚至阵亡士兵的遗骸，是何等的奇妙和不可思议。可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我们来到天国的教会，哇，还有让一个你永远不能明白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天国荣耀的上帝，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个创造者，那个天国的君王，他为了拯救一个地上卑微如尘土的罪人，一个曾经背逆他抵挡他的罪人，一个不圣洁的人，一个与天国无关的人，与上帝圣约无分的人，甚至比那个路德的那个寡妇还没有盼望的人，他竟然用他的儿子，用他儿子的生命，愿意换取我们这样一个罪人。上帝舍弃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上帝舍弃了他自己，他愿意用舍弃他自己来换取我们这样一个被造被威卑微有罪的悖逆的人，这就是基督圣约的爱，救赎的爱，圣洁的爱。上帝没有用地上的人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利益来换取什么，或者我们花很大的代价来换取什么，上帝并没有用他创造的宇宙万有一切的财富来换取，而是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的生命，用他自己来换取我们。这就是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人罪人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信耶稣仅仅是为了那个得救，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仅仅是为了得救，或者仅仅是为了上天堂。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信仰仍旧是自我中心的信仰，仍旧不能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舍己舍命的爱，什么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啊，在他的圣约中的爱，在他的这个圣约中救赎的爱和圣洁的爱。因为我们仅仅是为了得救，那仅仅是为了得永生，似乎我们得救以后就与那个基督与上帝没有关系了。弟兄姊妹，救恩最重要的一个，它代表了我们和上帝在圣约中一个爱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那么这个是不仅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圣洁的圣约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爱的关系。何西阿书2章18节到20节说，他说那日 我必为我的名，在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十九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啊，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要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上帝是以他的仁义，是以他的公义 justice， 是以他的慈爱，是以他的怜悯 mercy 聘我们为妻，是以他的诚实 faithful， 那么我们就必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回到启示录羔羊婚宴这荣耀的时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要来做新郎，来迎娶他的新娘，就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洁净、所买赎的教会，使他与基督联合，进入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的肢体，也一同的进入他的这个圣约。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舍己舍命这样的恩典之中，那么进入耶稣基督无瑕疵的圣洁的爱当中，那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以圣约的爱，以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要在他当中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上帝长阔高深的爱，永恒奇妙的爱啊！这就是那个天上圣徒就是一个劲儿的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最后我们来看那个圣徒在天上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圣经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当约翰要去俯伏敬拜那个天使的时候，天使说什么？千万不可。他说，我和你并为基督做见证弟兄同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啊。他说，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我们都是那个要我们都是要那个敬拜神赞美神啊，我们都是那个圣经所启示的一切都是让我们为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或许会问，羔羊婚宴结束时，那个将来荣耀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得荣耀的时候，那我们将来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仍旧是敬拜神啊，见证耶稣基督，仍旧是赞美神啊。所以就说那个预言的经义啊，预言所讲的，圣经所讲的一切仍旧是见证神，见证耶稣。所以整本圣经都是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蒙救赎啊，我们这些在圣灵的成圣之下得荣耀啊，都是为着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人生的本质。所以基督徒被拣选拯救成圣得荣耀，一生都是为着敬拜赞美荣耀神，这就是基督徒人生全部的意义所在。基督徒在上帝今天在地上设立的教会中过成圣的生活，就是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预备的这些生活，
成圣的生活，都是为着预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生活啊，这个生命品质的塑造。
举个例子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啊，我们在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在这个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分享啊，一个我们这个有关成圣生活的这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忠心爱主的姊妹啊，一个年长的姊妹，后来她得了老年痴呆。那么我们看啊，在她的生命中延续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呢啊，我们说我们没有老年痴呆的时候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老年痴呆的时候我们遗留下来的延续下来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的是喜乐啊，是这个赞美神，他始终是喜乐，始终是赞美神。还有我们一个不信主的亲人，那么他年轻的时候总是在抱怨人，整天就是抱怨，整天就是骂人，那么他到了老年也痴呆了，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是什么呢？人就是抱怨骂人啊，而且更甚，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骂完这个人骂那个人，这就是他人生的本质，这就是他人生的本质。所以微微姊妹分享国内教会一位老年姊妹啊，他已经痴呆了，他不知道别的事情，但他唯一在他生命中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每一次听到牧师的讲道，他都会在下面说阿们，感谢主，赞美主，他就会说这个，这就是他生命中的本质。对我们还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奇怪，其实我们在天国的生命本质恰恰是啊，恰恰唯独留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感谢神赞美神的生命。因为当我们来到天上的圣殿，当我们来到天上羔羊的宝座前的时候，在那里只有敬拜，只有赞美神，只有永远的喜乐。只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基督徒在天国的生活。因此基督徒教会在地上的人生中啊，教会在地上的过程中都是在预备自己成为圣洁，为着那个圣洁荣耀天上的羔羊耶稣基督作为新郎的迎娶。而只有那些精心预备自己的人，过成圣生活的人，被邀请参加天国羔羊婚宴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新生命样式，是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是得胜的人。只有他们配居天国，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是永恒的真理，是那个生命的活水，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那个天上的羔羊，教会的缔造者，是群羊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主宰。
所以唯有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基督徒的人生，无论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还是我们将来永远的居住在天国，我们的一生都是要赞美敬拜见证荣耀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原本是那个离弃你、远离你、背约、犯罪、卑微的人，我们就是尘土，但是我们却蒙了你，你的拣选、你的称义、你的圣灵的保守的成圣得荣耀，我们才得以进入你的圣约。你用圣约的爱爱我们，你用救赎的爱爱我们，你用圣洁的爱爱我们。哦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因为你不是用你所拥有的一切来救赎我们，你是用你自己，你舍弃了你自己，舍弃了你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为要让你一切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愿万人都得到这美好的福音。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